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本书，旧约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的第33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7节。第一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们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杀灭绝。第四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来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幕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回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 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中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第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现在请把时间交给钟南德牧师。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感谢上帝，也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能够今天傍晚和你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也体现了，也见证了我们在主耶稣里是合一的。所以愿主赐福于我们。我也代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向你们问安。在我们当中的孩子们，假设你的父亲告诉你说，在今年的年底假期的时候，他要带你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去，可能是迪士尼乐园吧。但因为你一整年都非常的叛逆，不听父母亲的话，直到 父母亲非常伤心。因此到了年底，父亲说，因为我承诺要带你到迪士尼乐园去，所以我会照我所承诺的做，我会安排一切让你能够到迪士尼乐园去，可是我不会跟你一起去，我叫隔壁的安迪带你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开心吗？那些爱父母亲的又懂事的孩子会说，不，父亲啊，如果你不跟我们，不与我一起去，那去迪士尼乐园就没有意思了，我到那里去也不会开心的。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为我们记载的是类似的情况。实际上比起父母不与儿女们一起去旅行更来的严重，更加的糟糕。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他不会与他们一起上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那块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为什么上帝会这么的对他们说呢？那是因为在这之前，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做了一只金牛犊，要接着这只金牛犊来敬拜上帝，因此他们这么一做就违反了上帝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得罪了上帝。上帝因此本应该可以就灭绝他们，不让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但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一到第三节，上帝曾经告诉过摩西，他会通过摩西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到他所应许会赐给他们的那块迦南地去。因此虽然他们不配，尽管他们因敬拜金牛犊而犯了罪，但他们仍然还是会能够得到那块应许之地，上帝仍然会应允他所答应要赐给他们的地，甚至答应说他会把那些敌人给驱逐出去，确保他们能够拥有这片土地。但是上帝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换句话说，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亲自的与你同行，而是差遣我其中的一个天使来带领你们。为什么上帝不与他们同行呢？为什么上帝会这么的对他们呢？因为上帝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因为他们像一头顽固的牛，不顺服上帝，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而且上帝说，我不与你们同行是对你们有好处的，是为了你的安全，因为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上帝，这般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随时都会犯罪，那这圣洁的上帝因他的圣洁，他能够将他们灭绝。因此上帝说，我不与你同去也是对你好的。那以色列人听见上帝说不会与他们同行，是否不以为然，认为说，哎呀，只要我们还能够得到这块地，那无所谓了，上帝啊，你不跟我们去也没有什么大碍。他们有没有这么的觉得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只得到上帝所赐的好处，但没有上帝的同在，你是否会感到高兴，感到满足吗？如果上帝说，好了，你要健康是吗？我给你健康。你要有一份好的工作， 好，我给你这份工作，但是我不会与你同在，你会开心吗？你是否会觉得无所谓啦？只要我还能够到天堂去，那上帝在这生命的路上没有跟我同行，没有什么大碍。很多人对上帝的观念，或者他们所谓的信主，是以这样的态度。他们到教会来为的是什么？他们为的是求上帝的帮助，求上帝所赐的好处，他们只要上帝的好处。祷告，在他们祷告中你可以听到的是什么呢？求神保佑我们啦，给我们顺顺利利啦， 给孩子们读书成绩能够考得好啦，给我健康啦，医治我的疾病啦，等等等等。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向上帝祈求这些东西，而是我们是否只是要上帝为的是他所能给我们的好处。很多人说自己是信主的，但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们的生活简直就像一个无神论者一样，神似乎是不存在的，似乎神只不过是为了要让他们得到好处而已。你是否能够接受自己有一个与神没有活泼的关系的生命？你是否能够接受没有与神同行的生命？如果你觉得其实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嘛，我如果没有神生活还是可以照过，那你就不认识这位三一真神。今天晚上，今天傍晚，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探讨这段经文，题目是我们不能没有上帝的同在。为什么上帝的同在那么的重要？那位无所不在的上帝，他说他不会与以色列人同行，意思是什么呢？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不存在的。但是这里他说他不与他们同行，不与他们同在，他的意思是指他们将会失去身为上帝的儿女，身为上帝的子民，他们将会失去他们所享有与上帝的那种团契，他们将会体验到上帝对他们的沉默，以及被上帝丢弃的感觉。摩西在这里也把帐篷搭在以色列人的营外，把这个帐篷称为会幕。若要与上帝会面，就得到营外去，到这个会幕去，离开以色列人远远的会幕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做呢？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营内已经变得不洁净了，已经被罪给玷污了，给败坏了。所以上帝把他的帐篷移到营外，象征着上帝已经不在他们中间，远离他们了。罪就是有这么样的影响。如果你记得，大卫也曾经因自己的罪感到自己失去了与上帝同在的那种感觉，在诗篇第51篇11节，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感觉到上帝好像离他很远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背负着我们的罪孽的时候，天父也同样的向 他的独生子掩面不看，丢弃他，让他痛苦的在十字架上叫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与上帝的关系是如何的呢？是否上帝是与我们亲近的，还是现在你感觉到上帝好像远离了我们？如果你觉得上帝好像远离了自己，很多时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罪中，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或者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属灵的需要，忽略了我们与上帝的团契，读经祷告的与神团契的时间，我们因此便会感到自己好像失去了上帝的救恩的喜乐。我们的罪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虽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徒不会失去他们的救恩，但是我们可以失去我们与上帝亲近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失去上帝所给我们的那种安慰和喜乐。因此摩西到会幕去与上帝会面，为上帝的百姓代求。他求什么呢？上帝说他会差遣他的使者，也就是他的天使，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但摩西要的不是天使的同在，而是上帝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在第十二和第十三节中，摩西基本上是说，上帝啊，您要我带领这些人到应许之地，但我自己做不到，既然您不来，有谁能代替你呢？这百姓是您的子民啊。那第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里上帝是向摩西说话，他说我必和你一个人同去。因此第十五节摩西就回答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诶，这里什么意思呢？上帝不是告诉他说我要和你同去，摩西说你若不和我同去。这里摩西是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宗保的身份来代表百姓向上帝求，所以他说你不和我，我是代表你的百姓的这个宗保，你不和我们上去的话，那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不止摩西需要上帝的同在，其余的人都与摩西一样的需要上帝的同在。因此摩西恳求上帝与以色列人一起去，因为如果上帝不与他们同在的话，那他们就不要到迦南地去，因为没有上帝的同在，到那片土地去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摩西清楚地明白到，上帝啊，若没有您的同在，我们任何地方都不要去，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你，没有你的同在，我们就灭亡。因此摩西还继续地在第十六节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到底是什么让以色列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有所分别呢？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够得到这块应许之地，不是因为每天有玛纳从天上降下来，不是因为上帝给他们的财富，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公义，因为他们与其他的外邦人没有两样， 都是可怜多罪软弱的罪人。唯一使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的分别，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同在，上帝是他们存活的原因。上帝以他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拯救出来。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能够进入这块地，最重要的不是要他们拥有迦南地，而是让他们拥有上帝。因为上帝曾应许，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有了上帝就有一切，没有上帝，尽管有了全世界，也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天堂那么的好？是不是因为那里没有伤心的事，没有病痛，没有死亡，因此天堂是非常好的地方？天堂是非常好的地方，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才有刚才所说的那些好处。没有上帝的同在，就是地狱。为什么地狱那么的可怕？因为地狱没有上帝的同在，也就是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上帝。当摩西试图恳求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时，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为什么摩西一直的在这里说我和你，或者我和我们啊，加上我，是不是因为他以自己为中心？不是，像我说的，他再次的以他的职分，以以色列的宗保的职分，在上帝面前为他的百姓向上帝代求。那上帝结果为什么同意继续与以色列人同行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宗保摩西的代求，因为上帝说他喜悦他们的宗保。换句话说，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宗保的功劳。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们罪孽深重，不配得到上帝任何的好处，更不配要上帝叫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受难受死。我们得救取决于上帝喜悦我们的宗保，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可不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在受洗的那一刻，天父上帝从天上宣告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主耶稣是我们的宗保，是上帝所喜悦的。摩西为以色列人所做的，都指向主耶稣这个完美的宗保。主耶稣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的救恩祈求上帝，他求上帝接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上帝的接受，我们完全的不配，而是因为主耶稣配，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完美救恩的工作，使到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接受，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 他在降世的时候为我们成就了成全了上帝一切的律法的要求。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除了与上帝同在，有上帝的同在之外，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呢？这属世的东西只不过是能够给我们暂时的快乐，真正的喜乐是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的。如果我们失去了上帝，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如果我们被上帝拒之门外，哪怕只是片刻，那是惨重的损失，无法想象惨重的损失。就像这世界一切的生物不能没有阳光，你和我也同样不能没有上帝。因为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有上帝的同在是如此的重要。第二，我们要探讨的是将如何再次的体验上帝的同在呢？上帝的同在对我们个人和对我们教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继续的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与上帝疏远。那当怎样才能够再次的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呢？要怎样才能恢复与上帝的团契呢？只有当我们真诚的向上帝认罪悔改，接着他的恩典，上帝会为他儿子的缘故再次接纳我们。因为我们忠保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会原谅接受我们，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安慰。在这里，当以色列人意识到没有上帝同在的严重性，他们便马上的向上帝认罪悔改。第四节，我们看到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悲哀，因为他们的罪竟使到上帝停止与他们同行，如此的严重，我们的天父他就这样的管教他们。天父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是因为他爱我们。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虽然不好受，虽然会使到我们悲伤，但他的用意不是要让我们悲哀，而是要我们看到罪的严重，让我们因罪而感到悲伤，让我们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而感到悲伤，好叫我们愿意转离我们的罪恶，来转向上帝。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没有佩戴装饰，那些用来美化自己的装饰，如手镯啊、金链啊、耳环啊等等，他们都摘下来，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对罪的悲伤，代表他们承认他们罪恶的丑陋。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神面前是丑陋的，尽管带着再多的金属、再多的装饰，都没有办法美化自己。悔改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心态，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如此的严重，我们不只要停止继续的犯罪，我们还要转向上帝去顺服跟随他。不只是停止犯罪，也要开始顺服上帝。 有好些人也是这么样的，他到教会来，他说，哎，现在我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以前我抽烟，现在我没有抽烟了，以前我赌博，现在没有赌博了，哦，以前我拜拜，现在没有拜拜了，所以我是基督徒。但是虽然停止这些让神不喜悦的东西是正确的，是好的，但是这不表示悔改，真正的悔改还要归向上帝，去顺服他，听从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现在他们开始要继续的来敬拜上帝。第十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当我们真诚的悔改后，上帝会因着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原谅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感受到他与我们的同在。摩西的整个代求描绘了主耶稣基督怎么为他的子民代求。摩西到会幕去为以色列人向上帝代求，我们的主耶稣死后升天，现在也在父神的右边，无时无刻的为我们代求。他向上帝求，天父求，他说，父啊，这是你的子民啊，这是我用我的宝血所救赎的宝贵的子民啊，求你原谅他们，求你再一次的与他们亲近。所以就像摩西恳求上帝不要丢弃他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在天父面前求告。尽管我们的罪和我们的不完全，但上帝会原谅我们，仍然与我们同在，并一路与我们同行，直到我们能够平安的抵达那属灵的迦南，也就是我们的天家。摩西对耶和华说，第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每个信徒，我们都能够在上帝面前蒙恩，是因为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但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那块地一点魅力都没有。如果主不与我们同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会是虚空的。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同在，没有与主同行，真正与主同行的这个生命，那来到教会所做的敬拜，所做的侍奉，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错误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上帝的接受，需要通过主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在生命的所做的每一项事都要寻求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喜悦就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都当像摩西一样有那样的态度，上帝啊，你若不与我们同在，那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我们可否清楚的知道，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上帝的同在。很多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我们觉得，哎呀，我做了这么多年很简单嘛，我煮饭煮了这么多年，驾车驾了这么多年，技术不错，我就坐上去我就知道要怎么做了，都不用去想的，所以我不需要上帝，在这些方面不需要上帝啊。睡觉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不需要上帝，所以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也不打算敬拜啊，哎呀，他们敬拜的时间也放假了。我们是否也这样呢？忘记了我们对主完全的依靠，是 你的驾驶技术或许是很好，但是你的安全是在主的手上。如果那一刹那你突然中风了，你可能就完蛋了。我们以为我们每日出每日入的平安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忘记所做的一切都需要与上帝的同有上帝的同在。不论我们是做任何的事，或许找任何的工，或许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想要找一个伴侣，我们都得要寻找上帝的旨意。主啊，若这不是你的旨意，若这不是你所喜悦的，就不要让我拥有。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需要接近亲近上帝，通过祷告，通过思考他的话语，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肉体的罪性，看到世界的诱惑，看到魔鬼的诡计，叫我们要无时无刻的来跟随上帝的带领，圣灵的帮助，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来，活出一个听命的生命来。如果我们不祷告，如果我们不反思阅读他的话语，我们就很容易的与上帝疏远。因此让我们暂停片刻，查验一下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查验一下我们与主的交通。主耶稣基督是那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在的主啊，但是我们是否每日像他不存在似的，像有一个好朋友在你身旁一整天的时间你都一句话没有跟他讲的那种情况呢？是否耶稣也像这位你没有跟他讲话的朋友一样呢？我们每天有没有与主有交通？是否在生命里面有让其他的东西已经占取了上帝所应有的地位？或许一些基本上不是错的东西，或许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啊，在我们喜欢的运动上啊，在这个属世的这些娱乐上啊，基本上或许他们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将我们与上帝的距离给就是拉远了，那就错误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属灵上的倒退。如果看到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倾向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悔改，来寻求他的帮助，他肯定会接受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和第八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看到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形，他们要亲近神必须怎么样呢？必须到这个会幕去才能够与神亲近。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有什么样的福气呢？我们今天能够到哪里去与神会面呢？我们不必就是与神保持距离，我们不必走出营外，我们不必靠近会幕，我们也不需要通过祭司或先知的帮助，我们只需要接着主耶稣基督通过圣灵的帮助，直接的 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这是我们因主耶稣基督所得的福气。今天聚会的帐幕就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主耶稣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圣灵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但是我们知道能够通过祷告来再次的接近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真实的安息，这安息不是借着我们劳力所赢取的，而是上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同样的，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还没有信主耶稣、认识主耶稣的朋友，你要接着主耶稣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接受，你要接着主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才能够有上帝与你同行。因为没有上帝与你同行，不只是你缺少一样东西，而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没有上帝与你同行的话，那当你在上帝的这个审判座前的时候，你要怎样的让他原谅你的罪呢？你可以拿什么来要他原谅你所犯下的罪行呢？唯有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才能够知道上帝是与我和好的，上帝是与我同行的。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期待的安息，一个到时不再受罪给侵扰、不受魔鬼引诱的那种安息，也就是在天国永恒的安息。这是我们上帝所应许的，现在他正带领着我们，与我们同行，一直到我们这属灵的迦南地区。所以在那时我们将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以一个完全的一个心态、完全的态度来赞美、敬拜、顺服、侍奉他。愿主帮助我们在今生要为他而活，在今生要亲近他，每日的享受与主同在的福乐，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天堂永永远远的与他同在。阿门。